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那在疫情期间，我们感谢主，我们还能够在线上，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赞美神，聆听主的话语。相信对家里面还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要一起来在这样一个时间很准时的来收看，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仍然为你们祷告，盼望还是可以寻找出合适的时间来看重播。记得疫情从去年开始蔓延开来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减少聚会的人数，我们也开始线上的聚会。那后来呢，我们又可以恢复实体的聚会。那当世界各地的疫情越发严重的时候，我们还很感恩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可以自由的生活，虽然不能够出国旅游，但是一切都仍然能够正常的运行，教会也能够实体聚会。当我们在理所当然享受这样一切的自由的时候，疫情却不知不觉地在这里蔓延了。很快的，我们就进入了三级警戒的状态。在这样的过程里头不知道大家的疫情的生活是如何，大家的心情又是如何。有些人呢，在家里头时间多了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会说，他就更加殷勤地整理家务，那么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跟孩子们的相处，也更多的亲近神。当然我们可以想见的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同样的出现，就是可能你在家里生活就更懒散了，因为不需要出门，所以连衣服都可以不用换。那么夫妻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可能会更加的紧绷有人忧郁症可能就越发严重，都有的。所以除了这些疫情带给人的不自由之外，可能每个人可能每一天都会看这个新闻然后看这些数字，然后再看着人跟人彼此的谩骂攻击。当你看到你不喜欢的人在电视上出现说那些话的时候，你的心情又是如何？那你每天看着死亡人数增加的时候现在又有 Delta 病毒发生的时候，那你的心情又会是如何？那么疫情的发生，我们眼目，我们耳朵，我们看到听到的是什么？我们是让新闻让网络带领我们来思想来看，还是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来思想？那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期盼我们的主能够为我们行大事，挪去我们的困难，让疫情马上停止，医治我们的疾病。但是在苦难中，神有更深的生命的功课要我们得着。今天我们就要从大卫所写的诗篇来省思疫情之下带给我们生命的学习。我们可以在家里看着荧幕一起来诵读诗篇39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耶都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晃。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间可以力量复原。让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知道你统管万有，病毒也在你的统管之下。去年在各国都受病毒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实体聚会，他们无法实体聚会，你却让我们可以自由地敬拜实体聚会，我们感谢赞美你。如今当各国开始开放可以实体聚会的时候，你让我们因病毒影响改为线上聚会，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学习无论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能专心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恩典，知道无论何境况，你都是以马内利的神，你仍然无时无刻地看顾着我们。今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看着荧幕，一起同心敬拜，我们相信你的圣灵正联络我们，使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诗篇我们知道有许多是大卫的诗，有的时候诗篇会有小字提起，说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卫做了这个诗。今天这首诗篇39篇只说交给灵长耶督顿，我们不知道大卫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所写的，但我们要来看神借着这篇诗篇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他说的是，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大家知道大卫一生遇到许多的恶人，这些恶人的逼迫很多的时候，其实都让大卫面临的是死亡的逼迫。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有机会杀他，可是他没有动手，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王。可是当他遇到拿巴的时候，拿巴用话语来挑衅他，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汗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的从哪里来的人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以前他们对待拿巴的人是良善的，而且甚至还保护了这些仆人，如今有求于拿巴的时候大卫还特别的吩咐这些仆人态度要谦和，就跟拿巴说，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可是拿巴却是用这样的口气回复大卫的仆人，所以可以想见大卫非常的生气。大卫就说，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还好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用话语来劝说，而拦阻了大卫做这个事。亚比该怎么说呢？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这机弦甩石四个字大卫非常的熟悉，因为当初他打败哥利亚的时候，他就是用这招。那么亚比该说的话大卫听进去了，大卫感谢亚比该拦住他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因此他知道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免得舌头犯罪，尤其是恶人就在你眼前的时候。这也让我们想到约伯在撒旦各样攻击之下，圣经记着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当他的妻子 跟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但约伯仍不以口犯罪。我们知道要在接二连三的这样的苦难当中，或者你每天陷在恶人的所作所为里面，甚至所说的话语里面，你难以自拔自救，而你也祷告了，等候多时，神却不出手，也不吭声，你能够不做点什么吗？按着我们的老我，我相信我们一定忍耐到了一个极度的时候，我们就爆发了，不是动口就是动手。所以我们自省，在最近的疫情这段的日子里头，有没有很生气？有没有很想骂人呢？今天大卫告诉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的口犯罪了。他甚至说他要用嚼环勒住口。其实我们都知道，怒气中说话是很容易伤人的，很容易犯罪的。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节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大卫强制自己不以口犯罪，因为他知道自己很软弱，但他也知道当在怒气当中的时候，要限制自己口不出恶言的时候，他连好话都说不出来了。当我们的心被我们的怒气所紧紧抓住的时候，我们心中想不起有什么好的事情，尤其是面对我们曾经善待过的人，如今却以恶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想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很难有说出好话来劝他的时候，甚至也不会对他说自己有多么好，因为心中已经被羞辱、愤怒充满了，没有相对应的情绪来说出好话，那会怎么样呢？大卫说，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们可以克制，可以勒住我们的嘴巴不开口，但是我们很难要我们里面的意念情感不愁苦。当限制自己不能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中的那个 怒火无处可发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曾不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漫画书上常画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他的嘴不能说，他的鼻孔却喷出气，耳朵也会喷出气来，就好像斗牛在面对斗牛士被激的脚就开始不断的滑，要准备冲向斗牛士。那在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大卫说，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他默想什么？怎么默想会让他火烧起来呢？大家记得耶利米先知曾经说过，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相信大卫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就像耶利米先知一样，如同如果连提说耶和华的话，连赞美的话、感恩的话都说不出口的时候，心里的那股火就烧起来了，无法自禁。那会怎么样呢？那这样说出来不就前功尽弃了吗？他忍了这么久，是不是还是对着人说了？他是否终究用口犯罪了？那么我们赶紧看他接下来说的是什么。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他终于说话了，终于开口了，但是他是向神开口，不是向人说话，奇妙吧？更让我们惊讶的是，他向神说的时候，他不是一开口就要神除灭恶人、惩罚恶人、为他伸张正义，他竟然是说，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 大卫求神，叫我晓得我身之中。相信在这里不是问自己会怎么死，也不是怀疑如果恶人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不被恶人害死，也会被恶人气死。他要神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我相信他也不是害怕自己活不久了，害怕自己还没享福就要死了。他求神让他晓得，让他知道，是神使我的年日短少，无有全然虚幻。当我们能蒙神开启心窍，真实的晓得和知道有关生命的事情的时候，思想自己的生命，相信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我们非常熟悉的，他说道，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因此摩西在十二节的时候他说了，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相信大卫也常常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那么在恶人的面前，当他将眼目转向神的时候，思想自己生命的时候，我相信在他心中也想起了摩西所写的诗篇。大卫在这里想到，连自己觉得最稳妥的时候，最蒙福的时候，也是全然虚幻，因为他曾经得罪了神，惹神发怒，在最稳妥的时候，他与拔示巴行淫，还杀了乌地亚，大大的得罪神，结果后面带来了四个孩子的死亡，而且最后是与自己的儿子征战，虽然夺回了王权，但这一切我相信是非常令人痛心的。那么在他拥有全以色列的时候，他却想要数点百姓，约押拦住他，但他不听，结果惹神发怒，最后使百姓受瘟疫之害，死了70,000人。他的一个动作影响这么大，在这里他也想到，其实世界上的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他自己也是如此，往往人赚得了全世界，却失上了自己的生命。但人即使知道是如此，人还是很努力积极的想要积攒地上的财宝。路加福音记载着一个财主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想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然后又对自己的灵魂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可是神说什么？神却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成为智慧的人，还是无知的人呢？我们知道生命的短暂，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原为无有，但是面对现实，面对恶人，面对这个黑暗的社会，我们或许还是很想有所作为，很想改变。那么所罗门在传道书却告诉我们，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的，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世界上没有一个朝代能够治理永久，往往都是一代兴起，一代衰败。但似乎无可作为的时候，人要怎么生活呢？摩西在他临死之前写了《生命记》，在《生命记》32章，他说：“因为以色列民无计谋， 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摩西多么希望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结局，可是人往往自以为是，自以为能，甚至说出人定胜天这样的话。其实整本生命记都不断提醒人，真正掌管生死的是耶和华神，真正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意义的是耶和华。生命记记载着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行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32:39也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所以摩西在死前告诉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结局，因为生命不在人自己的手中。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遵行他的话，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百姓，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自己。摩西明白他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不是他能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他能管理这群百姓，他不能，他真的不能。这也是为什么大卫接着会发出这样的呼喊，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的指望在乎你，也可以翻成我的盼望在你里面。当我们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就在永恒的里面。因为耶和华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唯有他掌管一切。我们的生命会从短暂、无有、虚幻转为永恒、丰富、真实，从败坏的世界到圣洁的国度。当我们进到神里面的时候，大卫的祷词就改变了。他求，第一个求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当大卫求神救他脱离一切的过犯时，他的这样的呼求也带出了弥赛亚的救赎。因为旧约的弥赛亚，也就是新约的基督耶稣，耶稣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那一位。我们如今已经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真实的承担了我们的罪，也代替我们死，而且他复活，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的威胁，而死亡的毒钩就是罪。因而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我们前面说过，其实我们和恶人一样，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即使在愚顽人羞辱我们的时候，主也不让我们受羞辱，因为他曾经说过，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爱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承担，为我们背负了，因而我们可以面对从人而来的攻击，从环境而来的难处，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若非神允许，患难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患难真的临到，相信神必保守，也必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就能默然不语。这个时候的默然不语，相信和前面要用嚼环勒住口舌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靠自己不出口，我们是因为知道神承担了，神掌管了，而我们愿意甘心臣服在基督里面。 大卫第二个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前面我们提到我们和恶人一样的时候，我们在世上的行动全然是虚幻的，我们是在神的震怒底下，一切就好像一口气一样。但当我们进入与主联合，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从神而来的赦免，我们得以存活。我们仍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可以生活得如此的顺遂，很有成就，家庭幸福，都是因为我自己努力，因为我自己为人正直良善。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良善的人，其实是神的手没有责打下来，我们才得以还活着。所以大卫很清楚，神对罪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前面我们提到他犯罪的时候，神的惩罚临到他的时候，让他深深地感受到人自以为稳妥的时候也是全然虚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疫情在世界各地流行，死亡的人数也不断地攀升，人想尽办法要发明疫苗，但病毒也很聪明，不断地变种。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为人类可以战胜病毒感到骄傲吗？一个肉眼都看不到的病毒就让全世界的经济停摆，让人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接触，死亡临近的速度让人措手不及，甚至还有一个名称快乐缺氧而死。当神因人的罪恶惩罚人的时候，人自以为做的一切美好事物可以改变什么？在神眼中，这些其实都像衣服被虫咬的样，破破烂烂的，没有一点功用。我们人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就算真的有人发了疫情财，但一旦自己也因为疫情而死的时候，这些钱财又有何用呢？其实在疫情之下，我们才看见人的微小，我们实在要谦卑在神的面前。那疫情要如何停止呢？不是大家打疫苗就可以了。圣经提醒我们的是，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大卫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们不但要为自己求，我们也要为世界上的百姓代求。前面我们提到大卫数点百姓的时候得罪神，神让大卫选刑罚，大卫选了3天的瘟疫。那么大卫在见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后来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时候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止住了。大卫为自己的罪，为百姓的罪献祭，求神赦免。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他也知道神是满有怜悯的神，必会赦免百姓的过犯。还有一处民数记16章记载着可拉党的叛逆，他们不服摩西亚伦的带领，后来神就让地开口，吞灭了可拉的人丁财物，后来又烧灭了献香的250个人。可是全会众没有因此而悔改，还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他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所以神又发怒了，要灭绝这些百姓。摩西亚伦这个时候俯伏于地，然后摩西就告诉亚伦，拿起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跑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 亚伦跑着过去，圣经记载着，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但已经有14700人死亡。亚伦拿香炉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做什么？因为他是大祭司，他要为百姓代求，因为他知道百姓大大得罪神了。我们虽然不明白这是世界各地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他神愤怒的原因是什么，但我们很明白，一定是人类的罪恶惹动神的怒气。所以我们知道，饥荒、地震、瘟疫是神让人知道审判的日子近了，神的百姓在其中也同样会受其害。但我们不是要畏惧苦难和死亡，乃是要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为自己为百姓祷告，求神赦免，求神使世人能够回转。虽然我们知道，就算我们这样祷告，世人不会都相信，但是我们恳求神怜悯，让人仍然有机会在活着的时候能够得着福音，得着救恩。大卫接着说，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希伯来书11章也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这里，大卫也这样成名。大卫常常流泪祷告。我们知道耶利米更是流泪的先知，保罗也常常为教会流泪祷告。我们很清楚，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本来就是短暂，是客旅，是寄居的。当我们看到疫情下的时候，有这么多死亡的人数，是不是愿意为他们祷告呢？或许在祷告的时候你会流泪，因为看见这些死亡的人当中，得病的人当中，有许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当为他们祷告，我们因为不再是局外人，这些人与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只要活在世上的一天，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来为世上的人祷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这样的勉励，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当我们面对疫情之下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世上生命的短暂，我们已经得着永恒生命的神的儿女，我们更当举起祷告的手，为那些尚未得着救恩的人代祷，成为世上为世上的罪求神来怜悯，让人能够有悔改的机会。除了流泪祷告，大卫这里还说，求你不要静默无声。是的，神是说话的神，当我们得罪神而不自知，仍然陷溺在自我埋怨神的当中的时候，神往往就不说话。但当人认清自己的无知无有，而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等候神的时候，神就会说话了。神会在那美好的时刻向神的儿女们来说话。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很重要的就是等候，真实的尊主为大，相信唯有他是真神。当神说话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遵他的话而行。神要我们做的，其实或许不是什么大事，改变社会的事，神或许就是要我们关心或陪伴家人，去医院，或者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一个问候的电话，一个微笑。尤其在疫情期间， 我们可以做的事很多，但求神说话，我们照着去行，而不是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意念去做。最后，大卫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这首诗篇或许是大卫在晚年写的，他恳求神能够宽容他，使他在离开这世间之前能够力量复原。在恶人的面前，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他告诉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恶人的面前，在动乱当中，当大卫连好话都说不出口，愁苦发动，火烧起来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思想生命，他向掌管生命、掌管世上一切的神来求，使他经历神救赦罪之恩，使他能够得着平静安稳，使他能够力量复原，好让他的生命可以在活着的时候继续来见证这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疫情，我们是否看着新闻的节目怒火烧起来，我们看着死亡人数的增加，我们心中恐惧，害怕打不到疫苗，但也怕打到疫苗，死亡的恐惧临到我们，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无法安静心来读神的话，求神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让疫情模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反而软弱了，或者一口犯罪了。盼望这篇大卫的诗篇能够带领我们，面对世界上的邪恶，可以真实面对我们里面的感受，也愿意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思想我们一生在疫情之下看到人的脆弱、生命的短暂，也让我们看见世界上充满了罪恶，没有公义，没有怜悯，世人大大得罪神。求主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为自己祷告，也为这世上的人代祷代求，让我们能够悔改回转。我们更求神每日赐下话语，引领我们当行的事，使我们越发亲近神、爱神，也更愿亲近灵舍、爱灵舍。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重新得力，在这个世代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知道我们世人大大得罪了你，我们也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但求主怜悯还有许多人未听闻福音，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能靠主站立得稳，也让我们能抓住机会传讲你的福音，使人在死亡的逼迫中能得着释放，求圣灵感动人的心，愿意回转远离恶行，知道我们的指望在于三一神。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